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夫妻的沟通，也就是透明的沟通，是最深一层的沟通。那有一位英国的人类学家，他叫 John Unwin， 他研究过去4000年人类的历史，过去4000年里面的80个人类的 civilization， 或者是说80个文化或者是文明哈，他发现在这80个案例当中，民族的瓦解与家庭的瓦解有直接的关联。他报道，在大多数的案例当中，在家庭瓦解的那一代，民族也就跟着瓦解了。在这80个人类历史的文化或者文明当中，哪一代或者哪一个民族，当那个民族的家庭开始在破裂、在毁灭、在瓦解的时候，那一代的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民族也开始灭亡，也开始瓦解、毁灭。几年以前，我应该说3年以前，我讲类似家庭婚姻这方面的主题的时候，我会和我的听众分享一个统计资料。当时也就是3年以前根据报纸上面的报道，在台湾每6对到法院登记结婚，就会有1对去登记离婚。2年以前我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需要更正这个统计资料，2年以前是每5对去法院登记结婚，就会有1对去登记离婚。去年4月，当我讲类似的主题的时候，我需要再一次更正我的统计资料。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了，现在是几对去结婚就有1对离婚？4对。今天在台湾的离婚率的成长速度我不敢说今天，但是在大概2年以前，台湾离婚率的成长速度是全世界第一名。我们的离婚率不一定是全球第一，但是我们离婚率的成长速度是全球第一。然后和这个统计资料有直接关联的，就是台湾青少年犯罪率的成长速度也是全世界第一。我们看到，当家庭开始在破裂、在瓦解的时候，社会也开始有层出不穷的问题。专家们发现，婚姻关系里面，如果要列出许许多多的造成婚姻不和谐，或者是说导致最后离婚的因素里面他们请一些夫妻就是做一些调查统计，最后发现在夫妻婚姻关系里面，第一号或者是说最经常造成问题的是哪一项原因？我不知道你们懂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婚姻里面最造成困扰的是哪一方面？对，好，我们前面第一排的姐妹说沟通，对，沟通最后是被就是上榜 number one 就是最经常在婚姻里面造成问题的。我不晓得各位女士有没有和我有类似的经验。在几个月以前我们有一位同事，她是师大音乐系毕业的，她是音乐天才她到我们家，她就弹了她自己的作品，然后我非常的好奇，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指点我一下。我也很喜欢弹钢琴，我弹得并不好，但是我很有兴趣，所以他就教我怎么样弹不和谐的音，可是最后听起来很好听。我只会弹很和谐的伴奏，他教我用不和谐的音来伴奏，我觉得太美妙了。我抓到那个要领以后，我就很高兴，我第二天我就练习了很久，然后我发现我好像有一点领悟了，我就很高兴，我就大喊，我说 Honey， 我叫我先生，我说 Honey， 你赶快听，你看看我有没有进步，你听听看我有没有进步。我叫老半天都没有反应，最后我只好 停下来跑到房间里面去，我说你有没有听到我刚才弹的，你有没有觉得我和以前弹的不一样，我有进步哎。我先生慢条斯理的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然后他说，哈尼，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属牛的吗？他还真的是属牛嘞，这不是他开玩笑。我不知道在座的姐妹们，你们有的时候对丈夫讲话会不会有对牛弹琴的感觉哈？我那一天才真正懂这句成语的意思，我深刻的领会到他的意思。沟通在夫妻之间是非常重要的，那也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主题。我希望我们今天在一起花的短短的时间，能够帮助各位已婚也好，未婚也好啊，新婚也好。我像我和我先生，我们结婚14年了哈，但是我们发现沟通这一项功课，我们还是每天都在学习。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花的一点点时间，能够帮助各位在你们现在的婚姻或者是在未来的婚姻里面，能够有更美好更让你心满足的沟通，也帮助我们的家庭能够更和谐更美满。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啊，我们先来看看沟通的定义。沟通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二人为了要达到彼此了解而有意义的交流，而做一项有意义的交流。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有意义。沟通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要做有意义的交流才算是沟通。换句话说，如果我只说你今天几点钟回来的啊，或者你今天早上几点钟出门的，这个本身还不算是有意义的交流。有意义的交流的意思是，当我和这个人谈过话以后，我心里面觉得很满足，我和这个人谈过话以后，我心里面觉得很舒服，这个是有意义的交流。那没有意义的交流，可能我们经常也都在做，可能我们有时候跟人谈话，谈完以后心里觉得很难过，或者谈完以后觉得好像跟没有谈话一样，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谈话而有所增进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今天要谈的是怎么样来做一种有意义的沟通。好，我们现在下来看第二点，圣经非常强调透明的沟通。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最深一层的一种沟通，就是透明的沟通。我们来看透明的定义，是除去隐藏真我的面具，表现出真实的自己。透明包括将你的感觉和情绪向一个亲密的朋友分享，也意味着愿意冒受伤害的危险。透明的沟通很重要的就是把你的感觉和情绪和一个你信任的人分享，和一个亲密的朋友分享，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愿意冒受伤害的危险。当我们向另外一个人敞开的时候，我们再冒一个险，就是受伤害。我们等一下会更多讲到这里，但是这个在透明沟通的过程里面是必要的啊。我们来看亚当和夏娃享受完全的透明关系。创世纪2章25节讲到，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他们是在身体上、思想上和情感上完全的透明。我和我先生刚结婚不久，我就常常出一些问题考他哦，我不晓得在座的姐妹会不会也常常问你们先生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是我们经常重复的问的啊，他们也经常给我们同样的答案。我们昨天才问过，我们今天还要再问一次，亲爱的，你爱我吗？好，各位男士，请你不要说，我昨天才跟你说过啊，那是昨天的事，今天不算了，今天要再听一遍哈。我常常问我先生，那个时候我问我先生一个问题，我说 Honey， 请你告诉我，在我们的婚姻里面，那时候我们结婚还不久哈，大概不到一年，我说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你发现了什么 surprises， 有什么是让你很惊喜的，是你结婚以前你从来没有想到婚姻会这么好的，有没有什么事是超过你的期待的？我先生想了一下，他说有，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够在一个女人面前这么自在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够这么自在的在一个女人面前。我先生在这里的意思不只是身体上我们能够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觉得啊，并不只是这一方面而已，也是在思想上和情感上，还有他敢把他的观念把他的想法告诉我，而我不会说你怎么会这种，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真奇怪，我不会给他有这样的反应，我也不我觉得这是双向的相对的，当他这样说以后，我说对对对，这个也是我觉得我在婚姻里面我最大的一个惊喜，我从来不晓得我能够这样完全的被你接纳被你了解，而且我在你面前能够有这样的安全感，我可以做最愚蠢的事情而你不会说你有毛病啊我不会有这样的恐惧，怕当我做一件事或说一句话以后我先生会拒绝我，会否定我，或者收回他对我的爱。那这个在夫妻关系里面是 imperative， 是绝对必要的，是不能够缺少的。这是神设计婚姻的时候，让我们在婚姻里面，他期待我们经验到的这种满足，这种被接纳、被肯定。我们来看第三点，保罗也强调透明的关系啊，我就很快的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和第四节哈，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保罗他说，我以前我心里难过，我痛苦，我还怎么样流泪，我还为你们而掉眼泪，因为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我非常的爱你们。保罗在这里表达了他许许多多的情感，表达了他的忧伤，表达了他对这些人的想念，还有他不怕告诉他们说我爱你们，不止爱你们，我还格外的还是疼爱你们哈。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榜样，那我们向别人敞开，那我们把我们心里面的想法和感觉说出来，这才能够带出有意义的交流。透明的关系是幸福婚姻的基础，在一个富有创意的婚姻里，夫妻间没有任何秘密。圣经既然鼓励透明的关系，同时却也警告我们不要太过分。我们来看一看，沟通有几个不同的层次。沟通简单的来说，我们看下一面哈，有五个不同的层次。简单的来说啊，第一个层是寒暄的层次。寒暄的层次里面没有分享，透明的程度，这个三角形哈，就是越上面越少，越下面越多啊。透明的程度几乎没有，人数或者是说你可以寒暄到暖的对象，可能上百位，很多。可是友谊和信任尾声的程度却是越往下面越深啊，所以。寒暄到暖在这里可能没有什么信任，彼此没有什么很深厚的友谊和尾声。我们来看下面寒暄的解释啊，寒暄容许一个人停滞在隔绝孤立而不受伤害的关系里，包括问安和不牵扯个人意见感觉和情绪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在街坊巷子里面，我们看到邻居，还有我以前刚来台湾的时候，这个邻居太太问我说：“假爸呗？”我就说：“还没有。” 他说来我们家坐，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没有时间，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个反应都错误哈。他问我吃饱没，他不是真的关心我有没有吃饱，吃饱没夹爸的意思就是你好，他不期待我很认真的对他回答，他说请进来坐呀，好，其一般人就说好好好，然后就继续往前走，那我认为说好好好我就应该进去，所以我跟他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我发现我的反应是很多余的哈，但是这是一种寒暄道暖的关系，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人与人之间靠这种寒暄的关系来维持一个最基本的一种友情的关系。但是这里说容许一个人停滞在隔绝孤立而不受伤害的关系里，在寒暄道暖的关系里面你最安全，你绝对不会受伤害，但是你仍然觉得孤单，在这种关系里面你心里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可是你很安全， You're safe。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第二个层次，是事实的层次，分享你所知道的。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啊，事实在这里包括客观的讨论一些事实，不涉及个人的意见感觉，可能你只是讲别人的闲话或者讨论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我就想到妈妈家庭主妇啊，因为我是家庭主妇，所以我常常跟我的一些朋友，在这个层次的朋友，我们会谈些什么呢？我们会问你的小孩今年几岁呀？好，这是事实啊。他去哪一个学校？他在哪里上学呀？还有什么？你先生在哪里工作呀？啊，或者是说，今天你去听那个演讲，讲员讲的是什么呀？啊，内容主题是什么？有多少人参加？或者是说，你孩子考试考第几名啊，类似这种事实，但是不包含了个人的意见和看法。在这个 level 里面你仍然很安全，但这个也不是真正的沟通。这个，但是这个在人际关系里面也有它重要的地位啊。下面一个层次就是意见，分享你的想法和意见，使一个人敞开，有更多个人化的分享，这才是沟通过程真正的开始。当我们和对方分享我们的意见的时候，才是沟通过程真正的开始。你对这一件事情的看法如何？譬如说最近报纸上最热门的话题就是这个连战成为新的阁揆，对，然后他下面内阁的很多人选，你觉得孙政做国防部长你认为如何啊？这是我们听听他的意见，这是沟通过程真正的开始啊。可是这个基本上还是不能够让人觉得心里面满足，而是要到下面一个层次，你才会发现你觉得你和对方你们的关系开始有进步，就是分享你的感觉。在这里是讲情绪，分享你的感觉包括你的感觉和情绪啊，而导致真正的沟通。分享你的期望、恐惧、好恶、梦想、失望、快乐、忧伤、需要、失败、渴望、焦虑、重担和满足，分享你的感觉，这个是沟通过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我觉得很难过 And this is why， 这是我难过的原因。我难过因为我的小孩子在学校表现不好让我很难过，或者我今天觉得很受伤害，我很受伤害，因为我的老板今天做了某一件事或者说了某一句话让我心里很难过。这个是真正的沟通，当一个人愿意分享或者承认他的情绪他的感觉，我发现这个对姐妹来说不难，但是对弟兄来说比较 我不敢说比较困难，但是弟兄比较不那么觉得有需要，可能有的时候其实也很需要，但是比较不那么经常分享他们的感觉。但是在夫妻当中啊，如果要建立深厚的关系，丈夫和妻子都需要学习分享你心里的感觉。各位做丈夫的，我要让你们知道，你的妻子、你的太太非常渴望知道你心里，不只是你的意见，不只是你的想法，她很渴望知道你的感受。所以请你不要吝啬和你的太太讲你心里的感觉。我有的时候会被邀请到同样的一个团体里面去演讲，譬如说卫理堂是其中，最近啊，我这是第二次来。那我在一些学校的社团里面，大学的社团里面，他们有的时候每一学期都会邀请我去讲一次，所以有的学校我就是固定的一学期去一次，有的时候一学期两次。我很好奇，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继续的邀请我回来？有的时候甚至讲相同的主题，他说没有关系，我们这次学生都换了，请你讲相同的主题。但是有部分的学生也是听过。我说为什么你们继续邀请我回来？我很好奇。他们说，冯姐，因为你很有亲和力。我说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亲和力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他说啊，你就是让我们觉得你和我们一样。这是亲和力，就是他们觉得这个讲员和他们之间距离不会很遥远。为什么？我继续问，为什么你觉得我和你们一样？他们想了一想说，冯姐，因为你都敢和我们分享你心里面的感受。很简单，当你愿意和别人分享你心里的感觉的时候，在这里可能有的时候是包括一些我们痛苦的感觉，我们受挫折、受伤害的感觉。当你敢对别人敞开的时候，你和别人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当我们不敢分享我们的感觉的时候，反而我们比较难和别人建立有意义或者是说比较亲近的关系。而且当我们愿意和别人分享我们的感觉的时候，反而别人更尊敬我们，更尊重我们，而不是怕我们。好，所以分享你的感觉其实是在人际关系里面是相当重要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警告啊，我们也有一些提醒，不是随便乱分享的哈。嗯，我们先把第四、第五点看完哈。透明的沟通，最后情绪的下面是第五点，透明哈。透明就是最深的一层次的沟通，包括心灵和情感上的完全诚实，就是分享你的内心世界。我想在透明的沟通里面，你需要敢向对方承认，或者是说向对方表达你心里面最羞耻于分享的一些感受，可能包括你的自卑感，可能包括你过去非常严重的一个打击、一个挫折，甚至你自己想都不敢想的，回想都不敢回想，往事不堪回首。有一些经历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每次一想到当时的那种情绪，好像又重新回来一遍，那种感觉就是我真巴不得地上有一个洞，我可以钻进去，然后永远不要出来。好，有一些那种羞辱的那种感觉，过去的一些经历，我敢不敢和我的丈夫分享？当我敢和我的丈夫分享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距离又拉近了。有一些经验，我敢不敢和我的听众分享？当我和他们分享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而且别人会受益哈。所以透明在夫妻之间，我们是绝对需要有这样层次的沟通。但是对于单身的人来说，你也需要在同性的朋友当中 寻找你能够向对方透明的对象。上帝很恩待我，也因此让我看到，其实已婚的人也非常需要，可能在除了先生之外，或者太太在你的配偶之外，你还需要一位，至少一位你可以向他透明的对象。上帝很恩待我，给我几位非常好要好的朋友，在这些朋友面前，我敢告诉他们，我昨天又对我的儿子发脾气，我天天在教人家怎么样养育子女哈。但是我敢告诉我这些朋友，这几位了，没有很多哈，一两位，我敢让他们知道 I blew it， 我昨天搞砸了，我昨天我又说了，又对我先生说了一句什么话，我知道我伤害到他，我很难过，我很自责，请你们帮助我。我有一两位这样的朋友，我可以向他们透明的，我发现这个对我的心理健康非常重要。还有各位姐妹，你的丈夫哈，真的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你心里所想的，他们实在是 incapable，没有那个能力来了解，因为他们和我们的构造完全不同。就像我说我心里很难过，你讲的难过和他所想的难过是不一样的啊，在程度上是不一样的，甚至有的时候你把整个情景解释给他听，他还是觉得很不解，为什么你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期待我们的丈夫来满足我们心里面所有被了解、被接纳、被肯定的这种需要，其实这个需要应该是从神来满足的哈。但是神也赐给我们一些好朋友，你需要同性的朋友啊，最好是主内的姐妹们，是你可以和她一起哭一起笑的。求主，如果你没有的话，求主给你至少一位这样的姐妹。有一个姐妹，她最近要搬到别的国家去，她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之一。她说有可能今年暑假他们要搬家，她一想到这个，她就非常的忧郁，她就非常的难过，很 depressed。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好不容易交到一群好朋友，我现在又要离开你们啊，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后来我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很难过。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观念你要改。我说朋友是交来的，你要去交朋友，不要等坐在那里等别人来主动的跟你做朋友，我们要主动的去交朋友。朋友是交来的，英文说You make friends, you make friends, 是你主动的去让别人成为你的朋友。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知心的同性的朋友，特别是姐妹啊，我鼓励你们向主祷告，求主赐给你一个这样能够完全接，除了你的先生以外，能够接纳你了解你，也愿意委身于你，你也能愿意委身于他。委身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他遇到什么困难，我愿意就是全力的来帮助他啊。这个，所以透明的沟通不只限于夫妻之间，但是在夫妻之间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需要朝着这个目标来努力啊，因为你的配偶毕竟是要和你一生走完这条路的人，而朋友有的时候还是会搬家，还是会改变哈。我们来看第六点啊，这个国字第六，透明的沟通不是什么啊，我们讲到透明的沟通很重要，可是我们也要小心，透明的沟通不是什么？透明沟通不是指心灵的赤裸，不是和每个人分享自己的每一件事。在我们和别人透明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智慧，知道合宜的时间和情况。过分的分享会给别人和自己带来负担。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你跟一个人讲出你心里的话以后，你觉得很后悔？我有，有一次 那时候我老大读一年级，哎呀，读一年级那个时候，哎，我告诉你啊，读一年级谁最紧张？妈妈最紧张。有一位姐妹跟另外一个姐妹说你的孩子现在还才读幼稚园啊，你就要不要让他输在起跑线上啊，因为你不知道啊，孩子上了一年级以后他的功课压力有多大，他从学校里面得到的压力有多大。这位妈妈来问我，她说冯姐是这样吗？听起来好恐怖。我说让我这样说吧，孩子上一年级以后你不知道那个妈妈的压力有多大，其实孩子没什么压力，是妈妈有压力。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这种典型的一年级的孩子的妈妈。有一天我的小孩子回来，哇，数学考60分。回来数学考60分，你说怎么办？我这个朋友啊，是非常爱我，非常体贴，非常愿意帮助我。他说，志梅啊，我跟你讲，没有关系，我以前一年级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说其实哈，一年级的小孩子留级一年没有什么关系的。有这么严重吗？他说与其让他上了国中高中再留级啊，不如他现在一年级啊，就让他留一级。我挂了电话以后，我想我原来是有一个问题的，我现在变成两个问题了。所以透明的沟通要小心你和谁分享，你沟通的对象很重要。嗯，他讲到过分的分享会给别人和自己带来负担，那我要提醒在座做父母亲的，我们要小心我们跟孩子分享什么。我知道有一些夫妻不和的父母亲，就是父母亲彼此感情不和，有的时候妈妈会跟孩子讲爸爸怎么样对不起他，你看你爸爸做这么多对不起妈妈的事情，这个给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有的时候父亲也会在孩子面前有意无意的挖苦妈妈一两句，妈妈不在家，妈妈在外面，好，好，你看你妈妈就是这么爱玩，就这一句话就够了，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心理上的负担和压力，这些都是错误的沟通，这不是透明的沟通的意思。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和谁讲什么，合不合适，时间合不合适，对象合不合适，否则我们是得到反效果。你就会像我一样，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啊，还有一些更严重的我在这里就不分享了。你分享完你发现说你错了，你真的不应该讲。哎，在这里我给各位一个 rule of thumb， 一个简单的原则，当你跟一个人讲完话以后，如果你必须跟他说请你不要跟别人讲哈，那你就没有资格跟他讲，你就不应该跟他讲。为什么？因为他也会去找他最好的朋友，然后说我只跟你讲，你不可以跟别人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们最信任的人，对不对？有一个人来跟我，他说彭姐我跟你讲这个，但是请你不要跟别人讲。我说我可以跟李哥讲吗？他说不行。我说那你最好不要跟我讲。因为我很难知道什么事情而不跟我先生分享的，所以如果你不想让李哥知道，那你最好不要让我知道啊，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李哥不会跟别人讲，因为他跟我讲就够了啊。而且有的时候如果我跟一个人讲完以后我觉得不放心，我以前常做这种事，跟人分就是分享什么，分享别人的闲话啊，求主怜悯。讲完了以后我觉得心里不平安，打一个电话回去说，哎，对不起，我今天跟你讲太多了，拜托拜托千万不要跟别人讲。我后来很厌倦我自己常常打这种电话，我在神面前立志，我说上帝啊，求你勒住我的舌头。就算这个人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如果我讲完以后我会觉得我不放心，我会觉得可能会造成不良的后果，我就没有权利告诉他这件事，我就这个不是透明沟通的原则。好，我们来看下面，透明的沟通不是话语上的冲动，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言多必失。 我们来，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来翻一下这几节圣经哈，《箴言》第十章第十九节。箴言十章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讲太多了就难免会犯错哈，多言多语难免有错，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我们看下面一页哈，为什么不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因为语多伤人哈。箴言第十二章第十八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讲多了难免会伤害到别人。然后箴言十三章第三节，就是这上面所印的，大张嘴的必致败亡。下面第一小点，不良的沟通会导致愤怒、孤立、毁灭和伤害。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把剑，这把剑它的威力比那个真正的以前古代的人斗剑的那个剑的威力还要强。当我们如果被一个真的刀戳了一刀的时候，这个伤口只要消毒，只要敷上药上去，可能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就可以恢复。可是我们有一个更厉害的一把剑，是我们的舌头。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舌头去说了一句伤害别人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二十年三十年这个伤口都没有办法恢复，都没有办法复原。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怎么样用我们身上手中的这一把剑。我们现在再来看，透过比较两种表达的模式，我们便能更了解沟通的层次。那在座夫妻有没有坐在一起的？坐在一起的请举手。 OK， 哎，很好，太好了，感谢主。你们教会很正常，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太太都坐这边，先生都坐那边，我搞不懂为什么，但是这里很好啊，感谢主啊。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一条这个表格哈。那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先自己做，然后再对照一下啊。好啊，左边哈，零这一头是表示理性，十那一头是表示很感性，这是我们沟通的方式哈。理性这方，理性就表示说这个人他比较重视那个事实，感性的话表示这个人他比较受他感觉的影响。那理性的人呢，让人觉得比较封闭，感性的人让人家觉得他比较敞开。可是理性的人呢，很难或者比较难分享他的感觉，甚至好像没有感觉哈。我的先生有的时候就给我这种感觉，好像他没有什么感觉。然后他很客观，理性的人比较客观，而感性的人呢，他较难隐藏情绪，像我这样，我的喜怒哀乐都写在我的脸上哈，常常是直觉的反应，而且比较主观。人们将不同的表达模式带入婚姻里面，自我评估你和你的配偶在此量表上的位置，并做比较。所以请你现在想一想，从零到十，零是理性，十是感性，然后你再想一想，你先生或者你太太大概是第几，然后你和他对照一下，看你们对自己和对对方的了解是否吻合啊。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啊，太简单了，我是十，我先生是零。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摩擦啊，曾经甚至有一度他们想要离婚，现在甜蜜的不得了。他们是学习是在这个方面，他们有非常突破性的成长，他们现在非常好。但是曾经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这种表达方式是这样的极端，以至于他们甚至觉得他们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第二点，当两人在量表上的位置越远时，
必定会有沟通上的困难。夫妻之间必须容许不同的沟通方式，但同时也要朝向彼此了解和透明的沟通来努力。要说我和我先生的话，我想我是九，他是一或二哈，所以我们也是相差得很远。在我们结婚头几年，我们家里常常出现一种很有趣的情况，就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先生就带着孩子说：“嘘，妈咪心情不好，我们赶快去躲起来。”他就带着孩子跑到房间里面去了。哇、哦！我坐在客厅，我更生气，因为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希望他来问我说 ：“Honey。”你只要告诉我，我一切都能够了解。可是他往往是一看到我生气，哇，赶快逃走。可是他下班回来，我发现他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哦。我们家小孩子都很敏感，他们都知道仔弟今天心情不好。我先生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他更安静，他比平常更安静，他平常已经比我安静了。就是他出奇的安静。在这个时候，我会拉一把椅子，然后坐下来，抱着他，我说 ：“Honey, just tell me， 告诉我你心里有什么问，有什么难过 ，I will understand。”我说我一定会很努力的来了解你的想法。我这位很理性的先生，很木讷的看着我，然后他说 ：“Honey， 我只想去睡觉。”他就到房间里去睡觉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客厅。哎呦，这个人怎么搞的，沟不通。后来有一天，我们才忽然恍然大悟，原来他对待我的方式，就是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希望我对待他的方式，你懂吗？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把小孩子抱走。原来我发现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希望我把小孩子抱走，所以他认为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一定也希望他这样做。而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是在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希望他对待我的方式，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所以我们两个人都在空中擦肩而过。我们的频道没有对准，他在上面，我在下面，我们很想沟通，我们很想帮助对方，但是反而让对方觉得更难过，更有压力，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哈，原来如此，这个问题好解决。所以现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先生就会走过来，他不再逃走了，他过来抱我，然后说 ：“Honey， 告诉我吧。”我最喜欢了，他只要说这么一句话，我就可以跟他讲到半个小时到一个钟头。我说请你辅导我。他有时候说我不晓得要怎么辅导你，我说好，你问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好，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讲完以后，他又不晓得要怎么，我说你再问我，在这种情况下圣经怎么说的。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教他辅导我，很有用啊，很有用。因为他没有办法知道我在想什么，我需要告诉他。然后我先生情绪不好的时候，我马上跟小朋友讲：“嘘，凯蒂今天心情不好，我们赶快吃饭，赶快洗澡，我们今天早一点打烊哈，让凯蒂可以早一点上床睡觉。”不要问他，他不喜欢人家问他，他需要安静，他要一点时间自己来想，自己来把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来整理一下，然后等到他想讲的时候，他自然会告诉我。而我发现我先生现在越来越快能够告诉我，有时候我很佩服他，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他居然等到第二天才告诉我。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进门第一件事我就跟他说。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两个人沟通方式完全不同的地方。我们需要接纳对方，给他自由，用他喜欢的方式来向我们表达，我们不要生气哈。 所以我现在知道了，我跟我先生讲，我说啊，当我生气的时候，请你来拥抱我。我说你不要跟我讲道理，因为我是一个情绪的反应。当一个人情绪上起反应的时候，你不能用理性来面对他，你知道吗？就像我说的，我们的电波频道不对呀。我是在这个感性的频道上，你要用一个理性，你要跟我讲道理，道理我都知道。我们怎么会这么笨，不懂这种简单的道理？我都知道，现在我这里知道，我这里配合不了，我的情感配合不了，所以你不用跟我讲道理，你不用帮我分析，你不用告诉我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或者我应该怎么做，因为我都知道。我现在需要的是你接纳、接受，或者来了解我的感觉。所以各位做丈夫的，你太太情绪不好的时候，如果她是一个情绪的问题，你就要用解决情绪问题的方法来解决，不是用一个解决理性的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有一个先生下班回家，拿了一朵玫瑰花给他的太太，他太太很高兴，然后问他说，这朵玫瑰花你在哪里买的？他先生说，你最好不要问我。他说，你在哪里买的？最后先生说，是我们公司里面，我就在大门口摆设的花，几十朵放在那里。他说，哪一朵没有关系，他就拿回家。 You know， 太太要的不是花，太太要的是什么？是那份情，那个心意。所以其实女人要的不是花，女人要的是什么？男先生对她的那份心啊。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要送花。我先生，我们结婚14年，他从来没有送过我一次花，可是我不觉得缺少什么。我们的婚姻不是建立在玫瑰花、蛋糕、情人节的巧克力糖，还有豪华的餐厅的这种什么什么大餐上面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每天一点一滴，我们两个人真诚，彼此接纳，彼此欣赏，彼此仰慕对方而累积而成的。所以请我们记得，是上帝创造我们，男的比较理性，女的比较感性，啊，有的时候可能也相反，有的时候男生可能会比较情绪化，女生可能又比较冷静一点。但是不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用对方能够接受、对方能够了解的方式来和对方沟通。我们不能要求对方用我们的方式来和我们沟通，可是我们要要求我们自己用对方能够了解的方式和对方沟通。你会发现婚姻里面许多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好，我们再来看认识透明的沟通之重要性。透明会使个人获益，让你更了解自己，帮助你达到情感的成熟。我们透过另外一个人，哎，我们请把这句话画下来好吗？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你们可以去仔细的想一想，括弧里面的这句话。我们透过另外一个人完全深入的认识并接纳我们，才会建立安全感。我们只需要一个人完全深入的认识并接纳我们，我们就能够建立安全感。感谢神，他赐给我们我们的配偶来帮助我们哈。透明能够帮助我们更客观的看自己。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演讲，我是对一群单身的弟兄姐妹。那在这个在那一次，我是连续去了2次，然后中间空一个礼拜哈，就是然后讲类似的主题，就是相关的主题。我第一次去这个教会，讲完以后，就有一位女孩子，有一位姐妹上来说：“冯姐，我可不可以跟你谈一谈？”我说：“好。”所以我们就到教会的一个角落去。她跟我大概谈了，我看有20分钟。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她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没有机会插嘴一句哈。他说，冯姐，我想知道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请你建议我，我应该怎么办。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把他的情形讲给我听，中间我连要插一句嘴的机会都没有。可是我感觉到他很有需要把他心里面的想法讲出来，所以我就听，听完了以后，他说，冯姐，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说，你认为呢？他说，我觉得我应该跟他分手。我说，嗯，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你可以试试看。啊，谢谢冯姐，我想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两个礼拜以后，我回到这个教会，有一个长得很漂亮，打扮得很花俏，容光焕发的女孩子跑上来跟我说，冯姐，谢谢你。这是谁？哇，原来是两个礼拜前，两个礼拜以前的那位姐妹，我不认得她了。第一次我见到她的是面带愁容，然后不太修饰，不太打扮自己，然后很忧伤的一个样子，很落魄。说实在的哈，哎呀，怎么两个礼拜以后，哇，完全变了一个样，头发也烫起来了，然后衣服穿的颜色都很搭配哈。我说换了一个人呢、啊，她说，冯姐，谢谢你，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你跟我讲，你上次。我跟你谈完话以后，我就按照你的建议去做了，然后我现在我觉得完全得到释放，我现在很快乐，我知道我做的决定是对的。我听了觉得很好笑哈，因为我真正有帮助他吗？当然也是有哈，但是我并没有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是他自己知，其实他早就知道答案，我只是做一个好的听众。当他向我透明，当他向我敞开的时候，他自己反而变得客观。哎，我们人很奇怪哦，只在脑子里面想的时候很主观，讲出来以后还经过这个耳朵听，就能够变得客观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一面讲，我们自己好像可以跳出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情况。如果只是自己单独的思想的这个过程还比较难客观，讲出来你的耳朵听这个声音，我们似乎可以有一个机会能够客观的了解我们自己的情况，还自己可以评估，自己可以分析，然后自己可以达到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向别人透明能够使我们个人获益。第二，透明给我们心灵的平安。大卫向神倾心吐意有非常正面的结果，那我们就请你们自己回去翻圣经来看哈。透明带来喜悦，爱与鼓励的言语能带来喜乐，透明也能够医治。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心里面隐藏的一些伤害讲出来以后，你会觉得你的心就舒坦多了，甚至是一些可能是一些仇恨，一些怀恨，你愿意承认之后就有医治的功能。透明啊，那透过下面一页哈，透过认罪、饶恕、接纳和被需要，让我们得医治。我和我先生在结婚以前，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达到这样的一个协议，就是如果我们有摩擦的话，谁先说对不起谁就赢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协定哈，你们在你们的婚姻里面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当我们两个人不愉快的时候，谁先说对不起谁就是比较成熟的。谁比较不愿意说对不起，谁就还不够啊，功力还不够。不管谁对谁错，因为两个人要不愉快要吵架，那两个人都有100%的责任啊。我们不能说啊都是他的错，哎，可是我想这个当中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个先说对不起的人。下面，透明的沟通使你的婚姻获益，他沟通爱，我需要你，他解除孤立导致合一，他除去猜忌，让你的配偶分担你的重担，他使你在孩子面前有好榜样，孩子因此 也会学习敞开的沟通。我刚讲到了，我们在不愉快的时候啊，我先生会过来拥抱我。还有在我们有口角以后，我们通常会彼此道歉，然后会更彼此相爱。所以在我们家，当孩子看到爸爸妈妈特别肉麻的时候，他们就怀疑刚才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有一次我先从外面下班回家，孩子在房间里，我在客厅，然后我就和我先生在一起拥抱。我的二儿子那个时候才读幼稚园，他从房间里面跑出来，他看到我们在客厅，他看了好一会儿，心里想爸妈今天怎么这么肉麻。所以他就说，妈咪，他还用这种责备的口气，妈咪，你们刚才是不是又吵架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当孩子看到爸爸妈妈今天特别亲热的时候，那表示可能他们刚才有过冲突，他们知道解决冲突的方法是这样。但是我知道在一些家庭里面不是这样，当爸爸妈妈有冲突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两个人谁也不理谁，或者是破口大骂，或者是在别人面前批评你的配偶，孩子都听到了。我们的一些邻居是用砸的，砸碗盘的。我很怕听到那种声音啊！我觉得有一次最让我心碎的一次是半夜12点，还好我的孩子已经睡了，但是我就听到我们家后面一家人，就是先生打太太，然后也有砸碗盘，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小孩子在哭。我看这个小孩子顶多幼稚园，这个孩子嘴里不断地说，爸爸，我以后一定听话。知道这孩子已经很累了，所以他哭一哭，然后就我想是睡着了。然后爸爸妈妈吵得更凶一点，这个孩子又叫，爸爸不要打了，不要啊。我是为这个孩子难过，这两个大人我觉得他们自己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他们打得头破血流我不管，但是这个孩子是无辜的。我那天晚上听到这个孩子这样的哭，我就跪在地上为这个孩子祷告，主啊，你救这个孩子，他心里面因为父母亲这样做所受到的伤害，恐怕是一生都没有办法弥补的。请我们在孩子面前要有好榜样，让孩子知道当他和别人有冲突的时候，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不是像立法院，不是像什么街头群众运动，而是更加的彼此相爱，彼此接纳。我们来看留心透明沟通的障碍。错误的属灵观念使我们不敢分享我们自己，我们会认为我怎么可以告诉别人我很软弱，太不属灵了，这是错误的属灵观念。童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或者训练造成人们压抑情感的习惯，我们教小孩子不可以哭，要勇敢，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错了，很多时候孩子需要哭，甚至我们都需要哭。有一次我的孩子月考考得很不好，以他的标准来说他觉得考得很不好，放学回家他就带一个同学进屋子，然后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不要问我考几分。OK。我好像有讲过这个例子在这里，我不记得。然后他就和同学一起玩，玩得很疯哇，笑得滚在地上。3点钟同学要去公文数学，必须离开，所以同学走了，然后我孩子很沮丧地坐在那里。他说，妈咪，我告诉你，我今天为什么带陈义伟来我们家，因为我考试考得很不好，我很想哭，可是我又不想哭，所以我就带同学来，因为我知道如果他来的话我就不会哭。我就发现我的孩子有这样一个观念，好像不应该哭。我说，李硕，如果你真的很难过你就哭啊，没有关系啊，来妈咪怀里面哭。他说，你不要问我考几分哦，我现在也不想讲哦，我现在不想哭。 他就跑了。我给他自由。到晚上吃完晚饭以后，他跑来跟我说，妈咪，我现在很想哭了。我说，来来来，到妈咪怀里面，你痛哭一场没有关系，妈咪知道你难过。对孩子来说，他心里伤心难过的时候，哭对他来说可能是非常健康的。我们大人常常把一些情绪压抑，反而不一定健康。但是当然我们要找合适的环境、合适的地点、时间来哭哈。那我们也要教我们的孩子，你伤心你难过可以回家来哭啊，在学校可以忍一忍。第三，不良的自我形象使人害怕遭受拒绝或批评。第四，敌对态度的长期压抑使人以沉默为武器。我相信这是一个武器，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使用过的沉默。当你对对方不满的时候，我不骂他，已经对他很客气了，我就不理他。其实沉默有的时候是可能更伤害对方的，就是沉默的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拒绝，就是我否认你的存在，我把你当作不存在，这反而是可能更伤害对方的。最后啊，帮助你建立与配偶间透明关系的步骤，立定心智，要在家中制造一种气氛，帮助彼此有透明的关系，接纳饶恕对方，完全接纳你的配偶，而且不断的饶恕，不断的饶恕。你说我上次已经原谅过他一次了，但是在婚姻里面，我们就是要学习永远不断的饶恕和接纳。你放心，你绝对不会吃亏的。你不断的饶恕，不断的接纳对方，你绝对不会吃亏的。上帝要祝福你，上帝也要祝福你的婚姻，上帝也要让你的配偶因为你对他的态度感动，而他也用相同的态度来对待你。给上帝时间哈，立定心智，愿意承认并说出你的感觉，立定心智，改进你表达感觉的能力。我们时间实在是已经超过了，但是我在这里我要强调饶恕的重要性。你是否对于你的配偶还有一些疙瘩？可能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啊，或者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可能是你和你妯娌之间的问题，可能是你和你岳父岳母、和你公公婆婆之间的问题。你是否心里有怀怨啊？对他们有怨恨，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怨恨、这样的一个不饶恕放在你的心里。当我们把这种不饶恕放在心里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很多哈，以后我们希望有机会能够讲到怎么样饶恕对方。但是你知道，当你不饶恕别人的时候，受最大伤害的不是对方，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或者他可以不介意，他也不用天天面对你。但是你知道，受最大伤害的是我们自己。所以你不要认为我不饶恕他，我在处罚他。你不饶恕对方的时候，你是在处罚你自己。婚姻里面就是需要我们不断的饶恕，因为我们的配偶绝对不完美，他跟你一样，你也是绝对不完美。你需要饶恕他，就像他需要饶恕你一样。有一位太太，她跟她先生结婚，大概跟我们差不多10-15年。一直到现在，他仍然记得他的小姑曾经怎么样对不起他。然后我们发现，每一次他和他先生之间的问题都跟这位小姑有关系。他先生只要对这个妹妹、对这个小姑好一点，哦，这个太太就受不了。我发现是因为他没有饶恕，他很痛苦。痛苦的不是他小姑，痛苦的是他自己。他被这个恨所捆绑，他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所以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些旧账你经常在翻的。哦，我还记得我婆婆以前怎么样对我，你不知道我那个婆婆，你不知道我公公 哦，我在他们家受了多少气。你有没有常常讲类似这样的话，表示你还没有饶恕？你如果没有饶恕，他就成为你的一个锁链，在你的心里，你永远被这个恨，被这个怨恨所捆绑。你需要从这当中被释放出来。你对你的配偶，可能他真的曾经做过非常对不起你的事，他可能有过外遇，他可能曾经说过很伤害你的话，你愿不愿意饶恕他？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容许你自己继续留在这个锁链里面。透明的沟通不只是把我们心里面的感觉讲出来，在这里也强调我们需要愿意饶恕，愿意接纳对方，不断的接纳，容许他做他自己，不要想去改造他，不要想去改变他，就是接纳他。像我先生说的，他知道他可以告诉我他最疯狂的幻想，我都不会觉得很惊讶，然后没有办法接纳他，我都会说你好可爱哦。你先生在你面前有没有这样的安全感？你在他面前有没有这样的安全感？透明不只是把我们心里面的话讲出来而已，你是要不断的接纳对方，容许对方做他自己，也不断的饶恕。我想下面的我们可以自己看哈。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你说哇、哦、要透明，要完全接纳对方，要饶恕，要说出我心中的感觉，我觉得很不容易。我和我先生我们结婚14年，我发现让我们的婚姻继续保持这种新鲜感，保持我们婚姻中的活力，而不是 dragging on 哈，而不是说啊没办法了，我们已经在一起了，只好继续前进吧，不是这样。容许我们的婚姻继续不断的很有活力，很有新鲜感，让我们觉得每次在一起都好像第一次一样，是什么？我想不是因为我和我先生是很伟大的情人，呵呵，我们也是非常平凡的人，但是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有一个原动力，那就是神的爱。神在我们当中，他是爱的源头。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爱。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各位谈到我和我先生交往的时候，有天我忽然发现我对他的根本是情欲，不是爱。我对他的根本是我自私的欲望，我只是希望他来满足我，来替我圆梦，来让我的一些梦想实现。我觉得那个根本不是爱，那个根本是我自私对他的一些要求，那怎么叫爱？那只是感觉上面的一些荷尔蒙在作祟而已，让我觉得我很爱他。我发现那个根本不是爱，我发现我要从我在我里面一丝爱都没有，可能有一点迷恋，有一点情欲，但是没有爱。而我知道这个不是能够让我婚姻持久的，所以我来到神面前，我说上帝啊，我需要你的爱，你的爱是无条件的，神的爱是永恒的，神也是爱的源头。当我和我先生学习从神那里支取这个爱的源头来爱对方的时候，我发现我能持续不断地接纳他，我能持续不断地仰慕他，迷恋他，崇拜他，欣赏他，也饶恕他，他也用相同的这样的爱来爱我。是这个关键让我们的婚姻在14年以后我们仍然非常的享受，而且我觉得越来越好，不是在走下坡。今天可能在座有一些朋友啊，你们是第一次来，我愿意给你们一个机会，你说冯小姐，我觉得你讲得很好，但是似乎太难做到了。我愿意告诉你一个秘诀，我们不是靠自己做到，我们是靠着这位爱的源头，这位上帝。上帝他爱我们，他差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也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去爱，所以他差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耶稣他也说， 我站在你的心门外面叩门，如果你听见我的声音而愿意打开心门的话，我要进到你的里面去，我要做你最好的朋友。他说我与你一同坐席，就是我要做你最好的朋友。耶稣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今天前面唱的那一首歌，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我不知道怎么的，求你解，求你握住我的手。主耶稣愿意来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先来经验他的爱，让我们从他的爱里面，我们心里面先成为一个满足的人。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的配偶的时候，我不是说亲爱的你能给我什么，你能做什么来满足我，而是我里面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爱里面，我得到满足。所以我见到我先生的时候，我是说亲爱的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能够为你做什么让你快乐，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让神上帝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很简单，我们透过一个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带你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你可以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邀请耶稣进入我的心中，赦免我的罪，管理我的一生，让我经验你的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愿，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中，而你今天愿意的话，我就用很快的带你做这样的祷告，耶稣就会进入你的心中，来让你开始认识他，开始经验他的爱。所以我们最后我们一起低头，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那你就感谢神他已经在你的心中，但是如果你愿意祷告接受耶稣，就请你在你的心里和我一句一句做这样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让我经验你那无条件的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朋友，如果刚才你跟着我做了这个祷告，接受耶稣，你现在就可以确定的知道，耶稣已经进入了你的心中，他赦免了你一切的罪，并且已经将永生赐给你。我也非常希望知道你所做的这个决定，所以可不可以麻烦你现在就从录音带的盒子中取出附在里面的一份回函，填妥之后寄给我，这对我将是很大的鼓励。我也会寄一些资料给你，以便帮助你更多的认识主耶稣。谢谢你，愿上帝祝福你。